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众生亟待得救，管住自己的一思一念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如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4日。2023年年初，师父连续发表两篇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之后，世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世人明白的一面在觉醒，急切的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我仅举两例。近期我家在装修房子，我尽量给来我家的装修工人从瓦工、木工、电工、石匠、搬运工到卖建材的老板和员工讲真相，他们都接受真相并做了三退。最神奇的是给卖家具的老板讲真相。一天下午，我和我先生去逛家具商场，走进一家店铺，店员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店里的家具。我看好一套红木沙发，但他报的价我感觉有点贵。他说，我给你的价钱是我权限之内的了。巧了，今天我们老板在店里。老板家在南方，工厂也在南方，平时不常来北方。他说，你跟老板谈谈，看看他给你什么价。我这才发现有一个50岁左右清瘦中等个子的男子坐在桌边喝茶。我先生跟他聊了起来。老板说这两年生意不景气，不挣钱，他打算要把这个店撤了。他们聊了不到10分钟，我先生突然说，我请你喝酒，尝尝我们北方的菜肴。我心里诧异，才见面10分钟，还不熟悉就请人家吃饭，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啊，太不寻常了。他又对店员说，你也跟着一起去。老板欣然接受了邀请，告诉店员关了店门一起去。我先生带着他们先回家取了2瓶好酒，然后再去了饭店。在路上，我先给店员讲了法轮大法好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。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。到了饭店，老板坐在我旁边。在等上菜时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讲了中共邪党邪恶本质，在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中国同胞。开始时，老板不理解怎么会有8000万这么多的生命被无辜害死。我讲共产邪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死多少人，还有3年大饥荒饿死近4000万人。他信服了。我说，现在有4亿多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如果不是天象的变化，世间哪能有这么多人的退党大潮？这就是天意呀，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呐！我用化名帮您退了吧。老板欣然同意了。我又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，告诉他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他明白真相后很开心，对我先生说，我明天一大早要坐飞机回南方了。你有个好老婆，人品好，善良，娶个好老婆会使家族3代兴旺。我先生说，我尊重他的信仰，我也跟他受益了。吃完饭回到家，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感谢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，安排了这个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听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，仿佛我千万年的承诺在今天兑现了一样。我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激。再有一件事，前不久有天晚上10点多，我先生从外面回来，进屋就喊我，快来看看谁来了。 我从卧室出来，一看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十多年没见面了。他见到我，握着我的手说，我从北京回老家，经过这里，就想来看看你。我给他们沏茶聊天，我心里感慨众生渴望得救，主动上门来找真相来了。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他说，你自己心里觉得好，不用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就坚持你自己的。我说，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。我跟他简单的谈了我的修炼感受，然后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并用化名善缘给他三退。他高兴地说，善缘好。临走时，我送他一本九评共产党和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。我告诉他回去好好看看，句句天机。我先生接话说，我看了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写得真好，我看明白了。他朋友说，好，我一定看。另外，我在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上有些体会，我理解真正的我自己，真我是纯真善良的，真我没有人心观念执着业力和负面思维，这些都是后天形成的，并且他们都是活的，有生命的。可是他们不是本质上的真我，他们想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。如果人识别不清这个假我，被他控制的话，那人就是主意识不强，找不到真正的自己。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，找回真正的自己，时刻保持正念，让真我起主导作用，不被假象带动。所以在修炼中要关注自己的一丝一念。例如，在生活中看不惯我先生的邪党文化的思想行为，看不上他说话言不由衷，夸大其词，爱占便宜。日子久了，由看不上到产生了怨恨。当矛盾发生时，怨恨的思想如疯了一般往我脑子里涌，我变得消沉痛苦，满脑子对他的负面思想。我用力排斥这些不好的想法，我向内找，其实他就是我修炼的一面镜子，可是我却没有用它来照自己，总是向外看，向外找。是我空间场中邪党文化的毒素没有清除干净，自以为是，争斗心，怨恨心，利益心，这些都不是真我，真我不会有这些不好的思想。我发正念排斥它，清除它。同样的道理，我先生的那些不好的思想行为也不是他真正的自己，他不也是被他的假我支配了吗？他真正的自己不也是为法来的吗？渴望同化大法，得到大法救度吗？我这不是被假象带动，找不到自己了吗？我强烈排斥对他的负面想法，在心里喊着他的名字，某某某好，某某某好。作为大法修炼者，就要多想别人的好处，不想别人的不好处。当矛盾发生，心里过不去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正念不足，真我没起作用，被假我带动了。所以修炼中一定要主意识强，抓住不符合真善人的一丝一念，认清他，他不是我，清除他。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认识到修一丝一念的重要性。一天晨练，在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，突然不能下蹲，腰疼得很厉害，整个第四套功法都下蹲吃力，连续了两天。我感到不对劲儿，我向内找，一下子找到了。前两天我思想中完全凭空地冒出一些念头，我无意识地顺着他想，我丈夫拿着一根大棒子打断了我的腰，我起不来床，不能下地吃饭，上卫生间， 即便是床上拉尿，他都不看我一眼，完全不理睬。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念不是我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。我竟然顺着他想，接受了他。我马上发证念清楚，这一念不是我，我不承认也不接受。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就是犯罪，彻底清除这一念及其强加给我这一念背后的邪恶生命及因素。发完正念，腰立刻不疼了。第三天晨练，一切恢复正常。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所有不好的念头都不是我，修正它，让自己思想清净，学法入心，做好三件事，找回真正的自己，返本归真。我万分有幸能成为师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成为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。我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，感恩师父。何事？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与同修交流关于病业的问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。我们地区出现了很严重病业状态的同修有不少，有的甚至离世。我写交流稿也发愁，不会写的字，不会用的词很多，只能努力写得顺畅一些，希望能对同修有些益处和帮助。下面就把自己识破病业假象过关的几个例子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假毒瘤。2009年我有一天上卫生间，一提裤子，大腿根有一个大疙瘩，像乒乓球那么大，一摸还有根，吓了我一跳。这时右上方一个声音，是癌症毒瘤。我反应真快，一个蔑打了出去。我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，我没病。用手一抓，甩了出去，打到破坏大法、干扰修炼人的邪恶那儿去了。然后向内找，一点一点地理顺近几天的思维、观念和心性上不在法上的想法，还有行为上不符合法的地方，一一找到后，从思想上解体清除他们。又过了几天，我要晚上去写标语和粘贴，心想骑车去呢还是走着去呢？想了一下，还是走着去吧，走步能减肥。哎呀，一下意识到这是一个执着，我在利用大法，马上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认错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利用做大法的事满足我自己的执着，马上改正，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救人了。二、假糖尿病。2018年有一天，我嘴里没有口水，口干的舌头都动不了了，使劲喝水。那时我妈患糖尿病，每天给她准备降糖的荞麦面、无糖的水果，我为了省事和她吃一样的。突然糖尿病症出现，当时把我吓了一跳，但我马上又警觉了，不能走常人的思维，马上按师父的要求向内找。我首先想，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不正确状态？一定是有不好的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回忆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思维活动，和我妈吃一样的食品，能减肥还能降糖，挺好。结果这不正的一念招来了迫害，我马上归正，发正念，铲除一切干扰， 邪恶利用我妈逼着我测血糖，她又哭又闹，我不动心，淡定地说，妈，您放心，我血糖不高，指标正常。接下来我就在行为上归正，正常吃饭喝水，多一口水也不喝，同时发出强大的一念，清除干扰我肉身的一切虫子、细菌、败类异物、黑手烂鬼。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常人的关系，否定迫害，坚定地告诉自己，这都是假象，一切病业反应都是假象，这都是假的。刚一走进修炼，师父就给我推到无病状态了，我没病，这都是假象，假的。我学法背法，向内找，否定时不时冒出来的常人念头，一周时间恢复正常，感恩师父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又过了一关。三，假食道癌。最近我的侄子要去外地投资一个项目，跟一个才认识两个月的网友一起做生意，这一下子就牵扯出了我的执着心。我一直照顾我妈，侄子跟我妈一起生活，我连他也一起照看着。侄儿出了校门，还没和社会接触过，他做出这样出乎我意料的决定，一下就揪起了我的心，情被触动了。一看他买了旅行箱真要走，我的头嗡一下大了，火瞬间上来了，嗓子也说不出话，吃饭咽不了东西，喝水嗓子都疼得不行，自己知道状态不对，可是一时也转不过弯来。这时坏东西往我脑子里打了一念，食道癌。我一下警觉了，灭灭，呸，你才是食道癌呢。我加紧清除不好的念头，多学法，放下亲情对我的干扰，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亲情，必为其所累、所缠、所磨，抓其情思，搅扰一生，年岁已过，悔已晚也。每天十遍百遍的背，十遍一组，过了几天就心清气爽了，再提起此事，我也不累汪汪的了。此后侄子回电话说考察考察，不行就回家，我顿时觉得心里踏实了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在我内心因亲情所缠所累时，是大法清除了我的焦虑和烦恼，我的执着心放下了，事情也就出现了转机。此时我想起一句古语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父母兄弟妻子儿女，他们有他们的人生路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虽然这关过得拖泥带水，也算过去了。四，旧势力把痒痒扔在我的眼睛上。上一关刚刚过去，接着又来一关，眼睛突然痒痒起来，越挠越痒，持续了一周的时间。有时想买个眼药水上一下，又一想，不行，修炼人没有病，那为什么眼睛出毛病了呢？我发正念向内找，一下想起来了。前几天姐姐从外地回到本地，她一回来就要姐妹都去聚会吃吃喝喝，帮她干活，她心脏病高血压，心脏做了大手术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为了帮助姐姐，我投入了很多时间，干完活坐下喝口水，看了两眼电视，什么动物世界之类的，眼睛就开始痒痒，到现在十几天了。这让我感到常人的东西没有好的，邪恶在利用一切因素毁人，一不小心就被干扰。现在我的眼睛基本好了，我体会到要加强发正念，不看不好的东西，不听不好的东西，更不要做不是修炼人该做的事情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平时要从一丝一念上严格要求自己。现在时间紧迫， 法对我们要求越来越严，越来越高了，越到最后一个小执着长期不去，就可能被旧势力要了命。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我们只归大法管，只归师父管。我们归师父管不是说一说就行了，遇见难了，遇见关了，马上向内找，想师父怎么说的，要按照师父说的去想，按照师父说的去做，那时师父才能够为我们做主，才能保护得了我们。我去同修家学法，看到女主人同修在看成人电视，她出现脑血栓症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就经常劝告，看一会儿放松一下，还是多看大法书吧。还有一个同修平时看着挺精进的，突然肺部出了问题，我在医院辗转多时才找到了他，想从法上和他交流一下，他却说，该吃药吃药，该打针打针，没事别来了。他夫人对我们也反对的厉害，我给了他一本手抄的经文就再见了。平时看着再精进，说得再好，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，是否真修实修还得看他关键时刻的心性表现。所以说，对大法有没有坚如磐石的信念，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看得出来，非得到关键时刻才叫真章呢。学了大法，在磨难中走不出来，就是人的执着放不下造成的。修炼人怎么会有病呢？修炼路上的沟沟坎坎，每个麻烦都是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上天的台阶，每天都在修自己，每天都在向上攀登。有一天同修问我，你觉得你是上士呀？我毫不犹豫地说，对，我就是上士，我就要做上士。同修笑了，欲言又止，我也笑了。成文仓促，文中对事不对人，希望对同修没有伤害，有不当之处多多谅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找到并正视执着，走过病业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2日。2023年12月我突然咳嗽，虽然我知道是自己的修炼出现了问题，但没有深找，也没太在意。过了些天，咳嗽越发严重，并开始吐血，五脏六腑疼痛难忍，呼吸困难，咳嗽的像这口气都要断了。我浑身无力，站都站不住了，学不了法，练不了功。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我夹杂着有求心以及放不下生死的人心，求师父救我。我的大脑里一时间翻江倒海，各种人念蜂拥而至，心想这么咳嗽是不是肺出了毛病？我年轻时的工作对肺就有很大伤害，我家里一位常人亲戚就是咳嗽吐血，去医院检查是肺癌晚期。这些人念加剧了我对死的恐惧。家里常人看我这么严重，让我去医院，我说不去。我深知自己的情况，我的生命是修炼大法延续来的，我绝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正信。医院我是从未想过去，但是各种人心杂念却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，放不下生死， 割舍不下对女儿的惦念。我心想，我家的钱大部分都是在他父亲名下，如果我出了问题，他怎么办？我在心里埋怨，当时说把钱存在女儿名下，他不干，现在如何是好？各种人心人情全部暴露了出来，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。在这期间，我女儿把师父的讲法念给我听。师父在经文《欧洲法会讲法》中说，今天你就面对着死亡，不管是任何一种死亡形式，你面对死亡，你毫不畏惧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我也许死掉之后，我会去天国，那么死亡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有了。关键是看人心，我们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，修炼就是修人的心。你的心不动，其他表现都是假的，形式是假的。我突然间豁然开朗，明白了怎么去做，找到执着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发正念，清除外来干扰，放下生死，生死关必须得过，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我真的把心放下了，死了活了又能怎样？我的命就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。至于女儿，人各有命，她修炼大法有师父管她，我的惦念只能增加执着，离法的要求越来越远，反倒让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。这些年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离世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我们平时总是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怎么否定，如何否定，拿什么否定，重重人心怎能否定，唯有求证才能否定旧势力要干的事。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怎能随旧势力左右？我对进入大脑的一切不好思想都把它视为旧势力的圈套，不再上当，排斥否定。我要有孙悟空一般的火眼金睛，识破它，认清它，最后消灭它。我也不再执着病业表现的本身，它如何表现都与我无关。我把心一放到底，开始找自己修炼中的问题。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。实修不够，理法的要求差得太远。名利情没有一样放得下，混同于常人，遇事没有严格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是向内找自己，而是停留在事情的表面找别人，没有包容，没有修炼人应有的善和慈悲。出去讲真相，遇到不理解说三道四的人，没有从慈悲众生的角度进一步讲清真相，而是心想，反正我告诉你了，不退是你自己的问题。连基本的善都没有，更谈不上慈悲了。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执着，修炼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在的根本转变，否则都是假的。固守着本质不动，而只修表面，那是骗别人骗自己，到头来白白浪费了这千古机缘。这场磨难让我正视了自己的修炼，让我找出了自己的不足，从而去掉它，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好。我在不断归正自己的同时，病业假象也随之而去。就这样，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这场磨难，虽然有惊无险，但损失重大。我和女儿20多天没有出去讲真相，没能救人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，今后我一定要修好自己，兑现使命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